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七到九月份，现代人的希望有一张福音单张要送给你。这福音单张里面是一位弟兄的生命故事，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 arc@良友.net， 要记得注明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还有邮编，我们才能够把这张福音单张送到你的手上。如果你想要认识关于耶稣的事，欢迎你来索取。如果是已经信主的朋友，也欢迎你索取这张福音单张，送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使用这个见证去传福音。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海洋的海，道德的德，城堡的堡。这是一群神学家有系统的编写关于基督信仰的要理问答，盼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并且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为我们解说的是原则善牧师，选择的则，善良的善。今天他要为我们讲解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1题，一起来聆听。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属灵教育的指南，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问题111：但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吩咐你做什么呢？回答：我要在每一件事上尽力为了灵舍的益处而着想，我要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并且要忠心工作，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我们要继续回应十诫里面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的进阶版。也就是说，神在这条诫命里面到底吩咐我们做什么？不可不可，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不可以做的，国家法令也明令的禁止不可以做这些事。做呢，不仅仅我们违反了神的诫命，在世界上我们甚至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第八个诫命说不可偷盗，真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不是说我们会不会去做偷别人的财物的问题。事实上，在讲不可偷盗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在作为一个管家的身份当中，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善待别人或是善于管理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有余或者自己丰富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产生偷盗之心。这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饥寒起盗心。如果自己是丰富有余的，某一个程度上面，至少初步上面，我们不会有一种偷盗的心态。当然，因为贪婪的关系，在下面的诫命会提到啊，因为贪婪的关系，有可能要过度的要获取不法之财，所以呢，我们会有偷盗的行为。但至少会产生偷盗的原因是，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层面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操练。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当中来讲，如果我们平常就偷懒，这也算是偷啊，因为你在偷懒。为什么叫偷懒？你浪费时间。 我们常常将神给我们丰富的资源、恩惠、慈爱滥用，以至于呢，我们感受到缺乏的时候，就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我们想要得的，这就产生偷盗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讲到说不可偷盗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在表面上我不偷不抢不去讹诈别人，不止这些，更重要是我们自己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持守，以至于呢，我们是丰富有余的，不仅仅我们不会产生偷盗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多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那些有需要的人被帮助之后，同样的也减少他们偷盗的这样一个动机。所以当第八个诫命谈到不可偷盗的时候，不只是表面上所谓的偷抢骗拐，不是，更重要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以至于当整个世界都在丰富有余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我们自己不会去偷盗，整个的世界带来的是更祥和的环境。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不可偷盗的时候，更多的是让我们来省思，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跟恩典。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海德堡药理问答，由袁泽善牧师来为我们解说。袁牧师同时也是良友电台善牧良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3.45千赫，星期六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播出。另外，在良友电台的同行频道播出两个时段，一个时段是星期五的早上3:20到3:50，另外一个时段是星期六的晚上6:30到7:00。欢迎你透过以上的方式来收听。今天米娅为你邀请到了一位姐妹，她叫做小恩，恩典的恩，她来自江西，后来居住在上海。小恩的家庭有点特别，待会听她细细的道来。小小年纪的她经历过一场大的手术，但是呢，他并不害怕死亡，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小恩姐妹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我的见证，分享我所经历的基督，分享神给予我的恩典。我出生在中国江西，父母亲在江西的一个农村里相识相恋结婚，然后生了我的哥哥。努力工作之后，他们来到江西的一个县城。我的父母亲算是事业有成吧，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企业里晋升成为管理层的职员，后来也在城里盖了楼房。听说父亲经商了一段时间，成果颇丰，然而好景不长，当母亲怀我的时候，家里出现了变故。在生下我没有多久之后，父母亲就离婚，我被法院判给了母亲，而哥哥则被判给了父亲。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伤心的母亲一人离开江西去到了上海，那段时间我就被托付给了我的奶奶。7岁左右的时候，母亲把我接去了上海，后来 母亲认识了我现在在上海的奶奶。上海的奶奶带着她信主，并把母亲介绍给了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养父。我的养父，他的第一任的妻子是因为意外所去世的，并且留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姐姐。我的家庭关系其实这样听上去还是挺复杂的，就好像要画一张组织架构图才可以很清楚的去表达清楚。总而言之，现在我的家庭成员是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并且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我是在七岁的那一年，也就是来到上海的时候，当奶奶带领我的母亲信主，我也就是跟随着我的母亲信了主。因为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关系，我的生活过得很安逸，我也是很听我父母亲的话，自认为还蛮懂事的。只是小时候虽然会很顽皮，但是心里好像知道有一个底线，是我不可以逾越的。但是那时候，说实话，对耶稣基督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和经历。就是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很认真的祷告，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每次跑一个对我而言很恐怖的800米的时候，我会一边祷告一边去跑。这样子的状态持续到我高三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在高考前的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并且腹部开始隆起，甚至越来越大。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因为体内一个部位长了肿瘤。医生很快的帮我安排了住院，安排了手术。听我母亲说，肿瘤拿出来的时候特别大，有4到5斤。动手术的过程很奇妙，我一点都不害怕，护士们都夸我。手术结束之后，我却发现家里人变得神秘兮兮的，非常的紧张。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告诉他们肿瘤可能是恶性的，还让他们给我转院检查。我家人们真的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想瞒着我，不告诉我。但是他们的表现太明显了，后来还是我自己主动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心里非常的平安，甚至还安慰我的家人，让他们不要担心。我觉得死亡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可怕的，因为我相信在我的前面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正如经上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上所说的是的的确确的，这安息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当你接受主耶稣为个人救主的那一刻起，就会与你同在。感谢神的是，手术之后我一直很健康的活到现在，体检去过几次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许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吧，但是透过这个事件，却使得我第一次那么深刻的意识到这一份对耶稣基督的相信，我经历了神同在的那一份安息。在青少年的阶段，我和母亲有一段关系非常敏感的时期。国小的时候，母亲一直忙于工作，我每天几乎都见不到她。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去上班了。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后来母亲开始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当时教会非常的缺少同工吧。母亲她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会之中，甚至都没有时间照顾我。那个时候，我上海的父亲他还没有信主，他对我很好，但是因为毕竟不是我亲生的父亲，他对我的照顾，对我而言只是一些外在的供应。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孤单，我觉得没有人爱我， 我仿佛是被一个放养的小孩，这种情绪不断的发酵，一直酝酿到大学的时候就爆发了。大学期间，我和母亲的关系紧张到一讲话就会吵架。我是在上海读的大学，同寝室也都是上海人，因此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每到周五的时候，室友们就会很期待他们可以回家，而我却从心里面都不想回去。我时常哭着向神祷告说，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家庭这么的不温暖？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情？我要如何才可以摆脱这个家庭？这个状态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我参加了一次特会。在特会中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为着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向神来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位牧师走到了我的身旁，按手在我的头上为我祷告。当他的手按在我头上的那一刻，我仿佛感到了，觉得他是我的父亲。再然后我仿佛好像天父就在我的身边。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一直以来以为自己缺少母爱，但其实我缺少的是父爱。我意识到是我一直以来对母亲过于苛责。我明白过来，我心中的那一份被爱的渴望在上帝那里可以寻见。那一刻我被神彻底的医治。从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逐渐恢复，越来越亲密。我想上帝也在不断地改变我的母亲，她开始调整，她开始注重家庭，她开始会在教会和家庭之中做一些调节。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母亲她之前对上帝的那一份热忱的心，他在教会里面服侍时候那个倾尽全力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想如今我可以走出来服侍，也是因着被母亲的引导。不过人真的很顽固，蒙受了这么恩典的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任意妄为。虽然我经历了上帝的许多的恩典，但是我好像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Oh.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带来的《请改变我》。今天你所听到的是小恩姐妹和你分享她的故事。小恩说，虽然她信了主，她后来也看到妈妈的变化，她也看到自己的变化，尤其是在高考前的那一场手术，她真实的经历在神面前的安息。她不惧怕死亡，因为她知道她有更美的盼望。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到20岁的小恩能够这样的豁达看自己的生命，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信靠神，有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心里。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知道他有永远的盼望，他知道他羡慕那更美的家乡。这世界不是他永远的家，他的家在天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先预备了地方。这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和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来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神，亲身经历那不惧怕死亡，有永远生命的盼望，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小恩也提到了，虽然他信了主，妈妈信了主，可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和妈妈有很大的张力和冲突。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确我们已经蒙了这样的救赎，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我们也有了新的生命。但你还是要依靠主，每天活出新的生活来。这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说我拼命的靠自己做到，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得救，没有得蒙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你说我靠做好事吧，我靠努力吧。可是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没有办法靠做好事，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的得来的，只要你相信接受，那么你就得到这样的恩典。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要如何来相信耶稣基督呢？约翰福音的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要救赎我们。他以他的无罪代替我们的有罪，因为人有罪性，人达不到神的标准，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份救恩。但是耶稣基督来白白的给我们，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愿意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救赎。而当你有了新的生命之后，你要继续依靠神，照着圣经，照着神的法则和方法，祈求他加力量给你，每天不断地活出你新的生命。这不是靠自己做成的，乃是依靠神的 大能大力。我亲爱的朋友，邀请你和米娅和小恩一样，一起来经历这奇妙的恩典。周五，小恩会继续和你分享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还有他的改变。我们下次再会。